所有的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好，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敬拜他。也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让小弟这一周能够来到台北教会跟大家一起来学习。那这一次我们的主题是与神同行。那看到这个题目，我们都知道在旧约圣经当中有记载，以诺与神同行，挪亚也与神同行，而我们今日也可以与神同行。所以小弟就用四个主题来分享。昨天我们来提到我们的教会，知道神在救赎的计划当中如何来建立了真耶稣教会，也看到了我们的历史，而也知道我们在属灵里面是被主耶稣来拣选的。而今天我们要来谈我们的使命，那明天来谈我们的行动，那后明天的下午我们来谈我们的资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跟神救赎的计划是连结在一起的，而神拣选我们是 有赋予我们使命的，是对我们有所期待的，那更要期待我们能够采取行动，那也看到我们所拥有的资源来一起与神来同行。那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使命有这三样，我们昨天已经提过，就是要传扬福音，引人归真，牧养主羊，来建立教会，扩张世界，来增添国民。而与每个人都有相关的，我们来谈第一个，就是传扬福音，引人归真的这部分的一个使命。那针对传扬福音引人归真这方面的使命，小弟要分作这三点来跟大家一起学习。第一点，我们使命的根据是从何而来？第二点，那我们使命的一个差遣，神是怎么样来差遣我们？主耶稣是用什么来差遣我们，而把这个责任来托付给我们？那第三个，如果我们愿意照这样去做，那这个使命会产生怎样的一个果效？我们就分这三个部分来说。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也就是使命的一个根据。使命是怎么来的？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主耶稣的吩咐。所以从圣经当中，在四福音里面的马太福音最后一章的最后两节，我们昨天也特别提到这个经文。好，主耶稣告诉这些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而在这一段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当中，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神的话语它超越时间，也超越空间。所以神的话语，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不是只有在当时告诉听得见的这些门徒，更告诉我们在场所有被他拣选进入真教会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去使万民来做主耶稣的门徒，不是只有介绍耶稣，不是只有让他们认识这个救恩，不是让他们知道天上独一的真神是耶稣而已，更重要是要让他们来受洗，为他们来施洗。那我们昨天也提到奉父子圣灵的名，我们从使徒行传的二章、八章、十章、十九章，我们都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就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为他们施洗。好，那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一定要来到真耶稣教会，好，让他来施洗，进入到得救的教会当中。所以这是主耶稣的吩咐。所以我们的使命是从何而来？从主耶稣的吩咐而来。因为主耶稣的话是灵，是生命，它超越时间，也超越了空间，对当时的人说，也是对今日真教会的每一个信徒来说。那我们的根据从何来？在马可福音的16章15节，主耶稣又对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要得救的一定要受洗， 要信而受洗。那如果我们传了，那他不信，那将来就会被定罪。所以我们的使命的根据从而来，从主耶稣的吩咐而来。好，那在第二个部分，那根据是什么？也是根据神的一个旨意哦。而且神的这个旨意呢，是超越这个时间的，不是只有在新约时代，其实在旧约时代，神的心意本是如此。我们知道以西结先知啊，蒙召是在啊被掳到啊这个国外的地方来当先知。那当时这些选民，他们的国家已经灭亡了，当时这些选民他们啊都没有了这个盼望。但是神一再的来吩咐先知来告诉他们，神期待他们来归回，好，来转向，因为神不是要降灾祸给他们，乃是要赐平安来给他们。而在以西结书的18章那边特别提到神的一个心意，在以西结书的18章23节里面特别提到，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那这个是23节，这个是用疑问句来表述神的这个心意，是期待恶人不要死亡，期待恶人能够回转然后来存活。那接着18章32节，先知神又透过先知这样来说，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好，这边神直接用陈述的语句来讲，肯定句来说，我不喜悦死人来灭亡，这是神的一个心意。那隔不久之后啊，在33章11节啊，神再透过先知再讲一次，他说，你要对他们说，就是先知你要对这些选民来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恶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好，那一样的事情，用不一样的陈述的方式，第一次是用疑问句，第二次是用一个肯定句。那这一个呢，是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来启示，我绝对不喜欢恶人死亡的。可见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期待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得救，每一个人都不要灭亡进这个地狱，而是都能够进天国，这是神的一个旨意。那到新约时代，神的心意依然如此。所以保罗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也特别提到天上真神的这个心意，天上的真神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好，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的2章4节特别提到。那在彼得后书的3章9节，好，彼得也再一次的提到神的这样的一个旨意，神的一个心意。当时彼得他们的当时的这个信徒所面临到的，就是主耶稣说要再来，那怎么过了1年、2年、5年、10年，都还没有来？那到底主耶稣会不会来？那到底主耶稣说他要再来，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还是一个骗局呢？好，所以彼得就勉励当时的信徒这样子说。所以在彼得后书的3章9节，彼得就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那有人呢，这些没有信心的人呢，就以为主耶稣他单言了。那其实呢，不是单言，神呢乃是宽容你们哦，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神的心意好，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希望人人都有机会能够来悔改。那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9节也提到了神的心意哦，更是对每一个我们的信徒这样来讲，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得救。换句话说，主耶稣不期待，不是预定我们要下地狱来受刑罚， 乃是期待，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来能够得救来进天国，这乃是神的心意。所以如果我们不传福音，我们不引人来归真，那当然神的心意就不会来达成。那为什么神将这么宝贵的一个责任托付给我们，其实是要让我们来与神同工，让我们来与神同行，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恩典上能够有份，这也是做福音工作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一个地方。好，那我们也从所以这第一个部分我们也看到了主耶稣的吩咐，也看到了神的心意。而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21节里面提到，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那我们既然明白了神的旨意，那我们照神的旨意去行，那我们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做，那我们将来就能够进天国。那神的使命，神给我们的旨意就是要我们传福音，那如果我们愿意去做，那当然我们就是按照神的旨意来行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个使命有这么强的一个使命感，因为我们的根据是来自于主耶稣的吩咐，来自于明白神的旨意。那接着我们来谈第二个部分，那就是差遣。那既然明白了我们的这个使命，那这个使命是怎么样落到我们的身上啊？其实神是来差遣我们哦。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十章这边就特别提到15节，若没有奉差遣的，那怎么能够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所以要奉差遣才能够传道，要能够传道才能够把这个福音呢告诉别人，那别人听见了呢才能够来相信，相信了呢才能够来呼求，呼求了呢才能够来得救。所以第一因就是要神的差遣，那如果没有奉差遣，那当然就没有办法来传道，没有办法来传福音。好，那这个差遣怎么会跟我们有关呢？其实这个差遣呢是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哦。所以在约翰福音的20章21节到23节，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向门徒来显现，那显现的时候主耶稣这样对他们说，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22节，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23节，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从这一节跟我们刚刚所读到的罗马书第十章15节来对比，那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原来主耶稣所说的这个差遣其实就是受圣灵。主耶稣被父差遣来到这个世上，他道成肉身，透过童女玛利亚怀孕来到这世上，在30岁左右受洗的时候，他受了圣灵来受差遣来传福音大约传了3年半左右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成就这个救恩。所以他是奉父受圣灵的差遣来成就了这个救恩。那现在这个救恩已经完成了，主耶稣即将要升天，那升天之前就告诉当时的门徒，父怎样差遣了我，我照样也要来差遣你们。所以大约主耶稣升天之后再经过10天，也就是在五旬节的那一个节日那一个节期圣灵就降临在耶路撒冷他们就得到了这个应许的圣灵，得到了应许的圣灵，所以他们就有奉差遣的这个凭据，所以他们就有这个责任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要去传福音。他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能够赦免。那这个我们就知道，在洗礼场的时候，当传道人为受施洗的人来为他们施洗，当传道人奉主耶稣圣名为你施洗，洗去你的罪， 那他的罪就能够来得到洗净，就得到赦免。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都是圣灵受圣灵差遣的一个权柄。所以我们这个使命的一个差遣，就是当我们领受了应许的圣灵，不是只有说我们要进天国的一个凭据，不是只有说我们要可以拿到了进天国的门票，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受了差遣，我们受了主耶稣的差遣，我们要把这个福音给传扬出去。当我们领受了应许的圣灵的同时，我们也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权柄，同时也领受了 也受托付了这样的一个责任。好，所以在路加福音24:49，主耶稣在升天前就跟他们说，我将我父所应许的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来等候，就是要在耶路撒冷来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而使徒行传的1:8，主耶稣要升天前告诉他们，但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得着什么能力？为我做见证的能力，为主耶稣来做见证的这个能力。好，所以受圣灵就是受差遣，就是一种责任的一个托付。所以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姐妹领受了圣灵，我们的教会是圣灵亲自建立的这教会，那我们就是受主耶稣的差遣要来传扬福音。好，这个是很明确的，也是我们所领受的这一个责任。在马太福音的10，主耶稣更明确的来告诉我们说，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的确哦，我们没有一个人得到这个救恩是花钱的哦，得到这个救恩是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的哦，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白白得来的哦。就小弟而言也是如此，我在国中开始慕道，那时候同学也一起来但是到后来就小弟一个人来，然后在高中3年级的时候来接受洗礼，那整个过程当中我都没有付出任何的代价，都是主耶稣白白的把这个救恩来赐给我。那主耶稣说，你们白白的得来，那也要白白的舍去。或许我们是信仰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或许我们一出生就在真教会的这个属灵的家庭当中来成长，但这也都是神奇妙的一个恩典，让你能够出生在真耶稣教会的家庭里面，你得到这个救恩也是白白的得来，所以我们要白白的来舍去。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9也很明确的来分享他传福音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在9:16里面，保罗特别这样来陈述，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什么可夸的啦，不是我特别的厉害啦，不是我特别的有什么功劳了，因为保罗说他是不得已的，如果不传就有祸了，那如果他甘心去做这个事，他就有赏赐哦。那如果不甘心呢，这个责任却已经托付他了。那我们也一样啊，我们传福音也没什么可夸的，因为我们是白白的得来，也白白的来舍去。而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不传有祸，那传有赏赐，那这 一来一回就差2倍。那我们聪明的有属灵智慧的我们当然会很清楚要选择要去传，那我们去传呢，那我们就有赏赐。好，也去传我们就得到主耶稣的喜悦，好，那这是好的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这个责任已经托付给我们了，那我们理当就是要去做。好，那这个使命来差遣给我们，所以我们有一种非我莫属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使命感。为什么这样说？这跟昨天提到的有关。昨天我们提到我们的教会，我们要认清楚在神的救赎计划当中我们尊贵的身份，我们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虽然在属物质上面不一定看得出来，但在属灵里面，从属灵的角度来看，我们是非常尊贵，是神用他的宝血把我们给买回来的。所以昨天我们有提到使徒行传的20:28里面提到什么是神的教会， 就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所救赎回来，所买回来这一群人所组成的这个团体叫做教会。好，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神的教会当中，如果我们不去传，那谁能够进入到这个属神的真教会里面呢？在马太福音的16章18节19节，主耶稣特别对保罗这样说，说我要把这个天国的钥匙给你哦，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也要释放。好，那我们就可以思考，好，什么是天国的钥匙？我们在属灵得救的真教会里面，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因着圣灵，因着神的救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一把天国的钥匙。那如果我们不把天国的门打开，那我们身旁的人是进不来的哦。那如果我们愿意把这个门打开，他们就有机会能够进来哦。所以我们不去开这个得救的门，那他们没有办法进来，因为只有我们教会能够得救。那如果你不去开门，那他们怎么样进来呢？啊，所以非我们莫属哦。所以我们是真教会的信徒，我们更要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更能够看到神在救赎的计划当中对我们的这一份的一个期待。好，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差遣，原来我们领受了圣灵，其实神就是在差遣我们。我们领受了应许的圣灵，其实我们就领受了为主耶稣做见证的能力。而我们进到属神的真教会，我们更是拥有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拥有了天国的钥匙。那如果我们不去开这个门，那别人是进不来的。好，所以非我们莫属，我们一定要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好，接着我们来谈第三点。那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一个使命，那我们也去执行了这样的使命，那会产生怎样的果效呢？那我想这果效会很多，那我只提几点啊，那这个可以让我们做一起的来分享学习。首先第一个，这个使命所产生的果效是能够自救，也能够救人。感觉传福音都是在救别人啊，怎么会自救呢？好，那我就从一个我们在对岸的一个老弟兄的见证来说起。在几年前有一个老先生他生病了，病得很严重，所以医生就对家属说，你就让他回家，在家里来落叶归根，来断气。于是家人呢就从医院把他给送回来，就放在客厅，就等待最后一刻的来临。就等了第一天没有断气，第二天没有断气，到了第七天也没有断气，反而醒过来。那醒过来之后，信徒就家属就很讶异，这讶异当然是有点反差了哈。那家属就说：“那你醒过来了。”他说：“对，因为他去主耶稣那里，主耶稣问他三个问题，好，然后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回答，所以他又回来了。他说：问什么问题呢？好，那第一个，那你有没有认真的聚会啊？他说都没有认真聚会，好，所以认真聚会很重要，好。他问他，你会不会唱赞美诗90首？”哇，那很少去聚会了，又能够记赞美诗也不多啊。那90首是哪一首啊？好，原来是数算恩典啊。好，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你过着日子是抱怨的日子，还是数算恩典感恩的日子呢？好，那第二个呢，又告诉他说，这个讲道的人不会得救哦。我听到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哦。讲道的人不会得救。好，那听到的人呢也不会得救。到底在讲什么？他是说，讲道跟听到的人不会得救，要行道的人才会得救。好，原来不是讲道的人不会得救啦，如果讲道又把道理行出来，他会得救啦。那听到不是不会得救啦，是听到然后又把道理行出来，那是会得救的啦。好，简单的讲就是，讲道跟听到如果不行道，那是不会得救的。但是如果讲到听到又行到，那是可以得救的。所以不是只有听到哦，好，那也不是只有会讲到哦，更重要的是要会行到。 行道的才会得救。好，那第三个就问他，哎，啊，你有没有传福音给家人啊？你有没有传福音给你的亲戚朋友啊？他说没有。主耶稣就敲他的头，他就醒了过来。他醒过来之后，他就说，好，我要开始传福音。为什么？因为大家等了他七天哦，他还没死。好，他起来说，哎，我跟你讲啊，你还没有信耶稣啊，你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信耶稣，你要去信耶稣。好，我有传了啊。好，然后最后说肚子饿了啊，吃东西，吃完东西他又去工作了。好，这个是一个大陆老弟兄的一个见证。那为什么我从这个见证开始讲这个使命的一个果效？这个做见，这传福音做见证，好，一方面也是在自己救自己。你没有传福音，这神是不会喜悦的。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来传福音，这也是在救人哦。而我们传福音的人也是在帮助自己灵命的一个成长。啊，小弟这样整个经历这样过来，有一种很深的感触哦。还没有上台准备讲道的时候，我都觉得讲道不会很难，好，甚至觉得诶不会，还会帮这个讲道者哦来打分数，嗯，这个不错哦，哇，这个超级会讲的哦，这个哦今天都没有让我打瞌睡，这个好，好，那当自己开始准备讲道的时候，才知道哇，真的没有那么的简单哦。那同样的哦，如果你没有传福音哦，你都觉得你对五大教义、十大信条你都很懂，甚至你都觉得对外教其他教会的这个信仰你也都很了解，但是当你实际站到福音的第一线，你真正的去面对这些慕道朋友所提出来的问题，你发现啊，原来我所自己以为认识的这些道理，其实是没有那么的坚强的哦，反而要不断的来追求。所以如果你愿意站到第一线来传福音，那会帮助你自己灵命的一个成长。你站在第一线传福音的这些福音工人，你没有读圣经你是没有力量的，你愿意传福音的人，你没有祷告你是不会有力量的。所以你如果愿意好把这个使命好愿意承受这个使命，然后愿意去做，那产生的果效就是你才会帮助你自己的灵命来成长。而且就小弟的感受来讲，会经历一同来经历神的作为哦。有时候我们下一代产生一个信仰的一个危机是什么？他们会觉得我对信仰都没有感觉，我对信仰都没有很深刻的感觉。他说如果我是第一代的话，好，如果我是第一代的话，我一定能够很深刻的来体验到神。那我就会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哦，真的耶。如果我们看以色列啊这个百姓的这个历史来讲，第一代的信徒他们亲眼看见了石灾，亲眼看见了红海分开，亲眼看见了云柱火柱从无到有来跟他们在一起，亲眼经历了磐石出水，亲眼看见了天降玛瑙。这个对第一代的信徒来讲，这每一件事都是神迹。但是对第二代、第三代在旷野出生的这些人来讲，他一出生下来第一天，他就有玛瑙了，就有磐石出水，就有云柱火柱了，他会觉得那个是神迹吗？他不会觉得那是特别的神迹，他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像爸爸妈妈对我们的爱一样。为什么儿女对于爸爸妈妈的爱不会觉得很珍惜？因为都很容易就得到了，因为父母亲因为从神而来的爱天性，就愿意什么都可以给他，所以让小孩子觉得我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一样。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代跟第二代、第三代对于神的那种感受强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又往下面一想，诶，那第一代进迦南地的有几个？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就只有两个。那难道第一代就容易进天国吗？哦，那可见不是关键是在第几代哦，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来经历神的作为。所以当我们处在这种信仰觉得没有什么感受的时候，如果他愿意站到第一线来参与福音的工作，就像我的同学带我来信耶稣，他要回答我任何的问题，我任何信仰的问题都是他的问题， 而且他要针对我能够理解的话语来告诉我。我问他为什么圣经是神的话，他说因为圣经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我说那是圣经说的、啊、那这样没有办法说服我、啊、所以他要找出那为什么圣经是神的话、哦、所以他要找出外证，他要找出其他的理由来跟我讲，好，那让我能够了解。那他从小他就觉得这个答案就是100分的，就没想到这个答案对我来讲是0分，因为对我没有感觉，我不相信、哦、他就要找其他的答案来满足我。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会去经历神的作为，有信仰的一个体验。那你说他会没有看到神的这些神迹奇事吗？会的。而且我们在福音工人的第一线，你都更能够看见一些神迹奇事。那这不就是在救自己吗？好，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啊，那边提到了我们要穿附成所赐全副的军装。那其中的一样就是要穿上平安的福音鞋。那这个鞋子、哦、我们都知道、哦、鞋子是在保护我们避免受伤，所以传福音其实在保护我们的灵命，能够、哦、避免我们的灵命能够受避免我们的灵命来受伤、哦、好，那传福音呢、哦、鞋子另外一个、哦、功用呢，就是在保守我们圣洁。就像我们现在都会穿鞋子，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地板会脏，所以我们会穿鞋子，那保守我们圣洁。所以传福音让我们更知道神的旨意，能够与神同工与神同行，然后一起来走这一条路。所以我们在大专生的这个相处当中也发现，愿意传福音的大专生，他的行为通常不会差很多，因为他要向同学来做见证。同学知道你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你还敢作弊吗？你还敢跟他们一起去做不好的事情吗？不会，就如同穿上平安的福音鞋一样。所以这个使命的一个果效，就是如同在自救，也是在救人。那如果从圣经当中来看，那更是如此哦。在以弗所书的第33章，对不起，在以西结书的33章里面，神透过以西结先知来特别提到立这个守望者。好，那在第七节的地方，神对以西结先知说，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来警戒他们。好，那我们要回到以色列他们当时以西结当时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历史背景来看。好，当时没有这个无人机哦，没有这个导弹哦，那他们当时的这个武力就是要军队直接过来，就是类似陆军这样子的直接人对人的这个对抗。所以他们要如何能够预先知道敌人要来攻打呢？他们就会立一个守望台。那守望的人呢，就要站在上面，他要保持警醒。那因为他可以看得很高很远，所以当敌军已经在集结准备要过来的时候，其实他就看见了。那他看见他下一个动作就要吹角，要告诉城里城外的人，城外的人要赶快进来，好，避免敌军来的时候受到攻击。然后呢，如果有护城河的就要拉起来，好，然后所有的人呢各就各位，好，所有的士兵呢要各就各位，好，然后城门呢要赶快关起来，然后并且呢要就自己的战斗位置好来迎敌。好，这是守望的人哦。那如果他没有吹角，那城外的人不知道敌人要来了，那城里面的人也不知道危险要临到了，那这护城河也不知道要收起来，城门也不知道要关起来，那可能很快这整个城市就被毁灭了。好，那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来看神对以西结先知所说的话，他立他做属灵上面的守望者。好，然后第八节，神如果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而以西结先知如果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那这恶人必要死在罪孽之中，因为他不知道要悔改啊。好，但是呢，神却要向以西结来讨他丧命的罪哦。那如果呢，我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他能不回转？好，那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就自己脱离了罪。 那可见关键不是在对方有没有悔改，有没有认罪，而在于你有没有吹角，你有没有说。如果你说了，那责任不在你；那如果你不说，那责任是在你。如果你没有说，他一定必死，那责任呢，神要向你讨命。那如果你说了，那他悔改了，那感谢神。那如果你说了他不悔改，那这个罪不在你的身上。所以为什么传福音的果效是在救人也是在自救？因为我们把福音传出去了，那他不愿意接受，他选择不愿意接受，那他就要承担自己的罪，那神也不会来向我们讨这个他丧命的罪。那如果我们不传呢，那神就来讨我们他丧命的罪。好，那第二个果效是什么？啊，这个就我们最喜欢的，就是能够得到奖赏，能够得到奖赏。马太福音16章26节，主耶稣说，能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这强调属灵生命的这个重要。好，那当然主耶稣这一节不是在提到说传福音可以得到奖赏，但是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主耶稣对生命的这个看重。我们如果带一个人来信耶稣，在属灵里面等同于我们赚了全世界。好，虽然我们好，虽然我们钱不是很多，但是如果你带人来信耶稣，好，就等同于你赚得全世界了。那这就是不是最高性价比的工作吗？你带人来信耶稣，你比赚得全世界还要好。所以属灵跟属世的价值真的是天壤之别。好，所以我们当然要做好这个性价比最高的这个工作啊，所以我们要带人来信耶稣。好，然后在我们在丧礼的时候也常常提到这个经节，在启示录的14章13节，使徒约翰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所以这个声音是从天上来的，是从神那里来的，说你要写下来。为什么要写下？因为很重要。为什么要写下来？因为要让我们知道，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得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这些做工的果效就是与神同行，与神同工所做的这些工作会随着他们而去。所以我们纵使在这世上我们过得不是很富足，我们住的房子可能很小，我们开的车可能不是很好，但是不重要啊。将来我们去的做工的果效随着我们，那是永生，好，那是永远的，好，那是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奖赏。好，那最果效当中最好的就是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在哥林多前书的3章9节就提到，保罗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这边所说的我们就是保罗的宣道团队，保罗宣道团队他们是与神同工的，一起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而你们呢，就是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就是神的产业，是在管理神的这个产业哦。好，所以我们如果愿意投入这个福音的工作，我们就是在与神同工，我们就是在与神同行。好，所以在启示录的19章14节里面提到，在末世的时候，天上这个属灵的一个征战。在19章14节里面提到，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这个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好，所以这一场征战，我们是到底站在哪一边，或是我们有没有参战？当然我们要站在主耶稣这边，当然我们要参战，因为我们就是天上的众军，我们就是骑着白马，是在得救的真教会里面，要穿着细麻衣，就是我们美好的灵性，美好的这些品性，圣徒所行的义，又白又洁，是荣耀神的，而且跟随着主耶稣，所以是与神同工，一起来做这个福音的工作。所以有时候我会这样想，神是全能的，他要把福音传出去其实是不难的，但是为什么神愿意把这样的一个福气让我们来做？无非就是要让我们一起来得到这一份恩典，得到这份福气。所以我们如何能够与神同工，就是来做福音的工作。如何与永恒无限的生命来连结，就是来做福音的工作，就可以来与神来连结。 因为这是神的一个旨意啊，好，这也是神所吩咐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所提到的第二个部分，好，我们提到我们的使命，我们如何来与神同行，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的使命。而我们使命的根据是从而来，从主耶稣的吩咐而来，从神的旨意而来。我们使命的差遣是如何差遣我们？用圣灵来差遣我们。所以我们领受了圣灵，我们教会有圣灵，我们就是有这个传福音的啊这样的一个权柄，也是这样的一个责任。那已经托付给我们了，那我们就是要去做那传福音的使命。好啊，那传福音的啊这个使命的果效我们也很清楚。我们愿意去传，我们在救别人，其实在救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去传，我们就有赏赐；我们愿意去传，我们就是与神同工，与神同行。所以求神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也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拥有的使命，也是神对我们的期待。